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西部发生里氏5.2级地震，中国人大今天通过备受争议的限制非政府组织法案，中国江西高院宣布再审乐平真凶再现案、贾玲免案二审维持原判，流亡藏人选举结果揭晓，洛桑桑盖获得连任，日本抗议马英九将冲之鸟岛称为礁，台湾总统马英九再度回击日本的抗议，俄罗斯外长与习近平会面为普京访华做准备，中国官媒说戈尔巴乔夫称不推卸自己对苏联解体负有责任，俄罗斯今天首次从该国东方航天发射场发射一枚载星火箭。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西部夏朗特海滨省今天4月28日早晨8点46分发生里氏 5.2 级地震，法新社说这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但是该地区的居民有明显的震感，感到脚下的地板震动，货架上的东西都被震掉。据法国全国地震监测网说，今天震中是在罗斯福尔市以北10公里的沼泽地区，震央的深度为21公里。法国地震监测网络综合西部居民在推特上的说法，西部的旺代、普瓦提埃、尼奥，甚至距离震中200公里的波尔多市都有震感。中国当局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法案今天4月28日下午被人大审议通过，这已经是第三稿。这个备受争议的法案引发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慈善机构不安。据法广驻北京特约记者海克施密特报道，该法案涉及9000个非政府组织，包括外国慈善机构和环保组织。该法案将这些组织置于中国公安部的控制之下，凸显北京当局收紧对公民社会的钳制。海克施密特这样表示说，
Pékin considère les organisations non gouvernementales étrangères comme une menace potentielle.
北京将外国非政府组织视为是一种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威胁。新法将提供一套手段来近距离地监视这些非政府组织。那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分离的团体将被驱逐出境。不公布自己资金来源和经费使用情况的组织将被列入黑名单。所有非政府组织都要经常被警方传唤，要做好准备。但是几个西方领事馆最担忧的条款被删除，比如非政府组织可以拥有多个办公室，并且无需在每5年注册一次。新条款中的许多做法其实已经在中国实施，比如今年1月份，中国警方逮捕和驱逐了支持维权律师的瑞典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达林，达林被指控从事颠覆活动。今年2月，一个维护妇女权益的非政府组织也因为接受外国的资金而被关闭。
Un centre d'aide aux femmes a été fermé pour avoir reçu des fonds étrangers. Heike Schmidt, Pékin, RFI.
有关中国立法严控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情况，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江西高级法院宣布重审乐平真凶再现案，贾玲敏的案子二审维持原判。详情请听法广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的报道。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网站上宣布，对原审被告黄世强、方春平等故意杀人一案进行再审。2000年，江西乐平市绿宝超市老板蒋泽平被杀，女友失踪。2年后，中甸村村民黄志强等4人被景德镇市中级法院2次判4人死刑。2006年，江西高院改判死缓，4人拒不认罪，自称被刑讯逼供，一直申诉。2012年，同村的另一人方林仔因涉其他案件被捕。方林仔坚称自己才是蒋成德才案的真凶。2013年12月庭审时，方当场大呼：“我没做的案件你们指控，我做的蒋成德才案却不指控。”被审判者打断。2002年至今，介入此案的代律师近50位。张武玉律师在2013年介入之后，不下4-5次向江西省高院递交材料，申请阅卷，从未得到明确答复。2015年5月， 黄自强等人的家属及律师张维玉等人因阅卷被拒绝，在江西高院门口静坐。此后，知名网友屠夫加入声援。不久，屠夫被江西省警方行政拘留。屠夫此后被公安部协调福建警方转为刑事拘留，转往疑似在天津的异地拘捕，罪名从涉嫌寻衅滋事诽谤罪转以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后不知去向，至今一年。张维玉律师今天说，江西省高院4月27日决定对乐平案再审，我们不该忘记那些为了这个冤案付出辛苦努力的学者和律师同行，不能忘记在江西省高院门口被抓的屠夫。此外，今天郑州市中级法院宣布，对拆迁维权领域影响巨大的贾玲敏涉嫌寻衅滋事案二审宣判，二审未开庭，裁定维持一审4年有期徒刑的判决。以上是曹国兴上海的报道。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选务署4月27日公布了上月举行的流亡政府改选第二轮投票结果，上一届政府总理洛桑桑盖成功获得连任。这是藏人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宣布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以来，流亡藏人的第二次民主选举活动。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这次选举活动于一个月以前举行，居住在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等1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近9万流亡藏人参与投票。根据选委会27日公布的检票结果，卸任司政洛桑桑盖以57%的支持率胜出，获得新的5年任期。现年48岁的洛桑桑盖是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宣布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并启动民主机制之后的第一任选举产生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也就是政府总理。此次获得连任，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第一任期作为的肯定，但从检票结果来看，他在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选区获得的支持落后于其竞争对手现任流亡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一些藏人显然对他在第一任期的表现并不十分满意。就核心政治纲领来说，洛桑桑盖与边巴次仁并无重大分歧，两人都坚持达赖喇嘛在7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间道路的主张，希望在中国框架下为西藏谋求最大限度的自治。主张西藏独立的参选人前政治犯卢卡江阿柱在2015年10月的首轮投票中就被淘汰。洛桑桑盖27日在检票结果揭晓之后表示，他将继续为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而奋斗。这次流亡藏人选举活动自去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选举新一届行政中央和新一届流亡议会。如果说选举的平稳举行是流亡藏人民主实践的进步的话，藏人视野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实质性的推动。达赖喇嘛一度以其威望被藏人视野争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但近些年来流亡藏人与北京的对话始终处于停滞，而越来越多的各国政要也开始对西藏事务唯恐避之不及。
日本抗议马英九将冲之鸟岛称为礁，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28日午前的记者会上，针对台湾总统马英九围绕日本在冲之鸟岛附近逮捕台湾渔船事件将冲之鸟岛称为礁一事指出，对于台湾单方面的主张无法接受，已通过对台窗口机关交流协会进行了抗议，抗议是在27日进行的。岸田指出，冲之鸟岛在联合国海洋法条约上作为岛屿的地位已经确立，因此该岛周围存在专属经济区。横滨海上保安部25日在冲之鸟岛周围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的地方逮捕了捕鱼作业的台湾渔船东胜级16号，并向渔民索要保证金，引发渔民不满。台湾渔会27日上午有300人到台北日本交流协会抗议，递交抗议书给日方代表。中国大陆对冲之鸟岛的认识和台湾一致。2004年5月27日，中国一份重要政治杂志《瞭望东方周刊》 发表了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贾宇和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工程师李明杰的文章《不认可人造的冲之鸟》。文章阐述被日本当局认为是岛的冲之鸟岛是一座人造的岛屿，是日本为了扩展海洋势力范围的作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总统马英九就日本的抗议再度回击，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冲之鸟礁的渔业纠纷愈演愈烈。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今天上午表示，对于台湾总统马英九公开主张冲之鸟礁只是礁岩不是岛屿的说法无法接受，已经透过日本交流协会向台湾政府提出抗议。岸田文雄今天在东京的记者会中说，冲之鸟岛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作为岛屿的地位是确立的，拥有周边的专属经济海域，但他的这个说法和台湾主张冲之鸟礁只是礁岩附近海域属于公海可以自由捕鱼差距很大。不过台湾方面也展现了强硬的态度，驻日代表沈思纯下午在东京也为日本逮捕台湾渔船向日本交流协会提出了抗议。明天台湾的外交部长林永乐还将在台北召见日本驻台代表沼田干夫，表达台湾渔船在公海捕鱼不受干扰的立场。台湾总统马英九今天上午在总统府接见非华文经总会回国致敬团时也提到了东胜级16号的事件。他说，公海有六大自由，包括航行、飞跃、铺设管线、建造人工岛、捕鱼以及海洋科学研究。日本当然可以在海上打造人工岛或是设施，但是打造再多都不能产生领土，也无法主张打造的东西有任何领海，只是一个人造物。唯一能有的是500公尺的安全区，但安全区不是领海，目的只是要防止别人撞上来。在马英九指示下，台湾海巡署五月初至少将派2艘巡护船抵达冲之鸟礁海域，保护台湾渔船公海作业的安全，不让日本海上保安厅登上台湾渔船临检。目前台湾有600多艘渔船在西太平洋海域作业。法广特别记者陈平峰台北报道。
昨天中国一个官媒报道，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称不推卸自己对苏联解体负有责任，此报道引发评论，请听周希发自北京的报道。
据环球网27号引述俄罗斯卫星新闻网的消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近日在回答一位同学关于是否认为自己导致了苏联解体的问题时，他回答道，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推卸自己有导致苏联解体的责任。对此有分析人士点评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初没把苏联弄解体，按照苏共的终身制原则，他如今应该已经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有权力任职最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吧。如果真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么他究竟算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作者杨恒军的文章说，由于历史大背景与自身的局限性，当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欠临门一脚，以至于他在被叶利钦赶出克林姆林宫时显得黯淡无光，也被当时几乎所有的媒体描绘为功败垂成的悲剧英雄。可我却认为，从历史的高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胜利就在于他的失败，他在历史上无可取代的地位也正是靠这最后的失败所奠定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样一个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如果真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而又不会放弃使用，在他改革到最后，当民众要求更进一步的时候，他或许也会悍然出动坦克镇压。虽然最后终于保住了权力，但我的问题是，那到底是他的成功还是失败呢？从历史地位来说，我认为随着历史的推移，戈尔巴乔夫远比后来把他赶下台的叶利钦以及今天想方设法留在权力宝座上的普京都要高得多。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另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正在中国访问，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做准备。他今天4月28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到，正在拟定一项旨在加深俄中政治、经济、人文全面合作的提案。习近平表示，希望普京访华期间，双方能够研究制定新的双边关系发展计划，达成多项协议。各位，以上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在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根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国人大常委会28日正式通过了政府关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的管理法案。法案文本目前尚未公布，但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从新华社消息本周初的报道来看，递交人大常委会讨论的草案第三版仍有很多引发争议的条款。此项草案数月以来一直引发海外以及中国国内民间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包含的加强公安部门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监控措施，尤其引发民间活动人士的忧虑。据法新社报道，新法案可能保留了诸如境外非政府团体必须挂靠政府机构、临时活动报批、警方约谈境外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等规定。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视境外非政府团体为试图和平演变中国的力量，甚至是颠覆性力量，而新出台的草案不过是以法律的形式将政府以往对民间团体的监控固定下来。而这项法案虽然明确指向境外非政府组织，但其核心目标却是中国国内的草根力量。
其实中国的 NGO 的发展最初就是这些境外非政府组织，你包括像福特基金会啊，这个较早进入中国的这些机构，那么他们推动起来的关于能力建设，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公民社会中发生，就是能够发挥的那种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他所建立的这个体制，他是所有公民的团体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团体。你国内的这些NGO 为什么长期以来就是说难以注册，难以就获得这种合法的非盈利或者非政府组织的资格呢？他就是担心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环保组织，他就假想着你将来是要发向绿党方向发展的这样的。那么你公民成为一个独立于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组织化的这么一个群体，你就可能你那里面又没有什么党委啊这些东西，那么你就可能就是共产党他没办法，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对你这个产施加就是特别特别及时，而且特别特别有这种就像那个企业控股似的，就没办法起到这种影响，所以呢他不是不能够要让这种空间存在的。而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话，历来在中国共产党眼里，尤其是在他的国家安全以及政治警察，就是所谓公安国保的眼里，这些组织的目的是叫和平演变的。因为他们最早对于像福特基金会这样著名的，就在世界各国都进行那种发展中国家发展地区，就是推动这个公民社会啊，推动民间组织发展的这样的机构，就把他们看成一个和平演变的组织。那更别说像美国的这像 NED 就是民主基金会那类型的机构，他就把你是看成一个颠覆性机构嘛。那么现在来讲的话，这次就是所谓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可以说是极多年以来共产党敌视公民社会，敌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就是帮助中国草根组织发展，就是他这个政策可以极大成它变成一个法律了。其实原来很多时候他也是这么执行的。
在中国的这些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呢，有很多他可能关注的并不见得是明确的关注人权问题，他可能是一些慈善机构。那您觉得这样的立法对这些慈善机构是不是没有影响呢？或者影响相对小？
我原来
他的目标是不是只是针对一些人权机构，或者是推动民比方
说？完全不是这样，他不是只针对人权机构。在他们看来，你所做的无论是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妇女问题、教育问题、发展问题、法治问题，这个就说一系列跟这个中国社会基层有关的问题，他认为这都是政治问题。以前我曾经就比如说我做工作艾滋病那个时候的，那么你像克林顿基金会在中国，他也是一个在这边搞什么疫，就比如说艾滋病什么这些儿童药物啊这些方面的，那就是中国政府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限制你的成员到基层去，不让你的成员到基层去，就像不让记者去那个西藏一样，这种方式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他有什么理由去封锁你到一线去见你的那些慈善救助的对象呢？所以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只针对人权问题？不是，非政府组织、国境外非政府在中国的所有发展都涉及到中国政府认知的政治问题，都涉及到他所认知的所谓，或者说他把你当成假想敌的那种国家安全问题。他认为你在这里做这样的这个事情是目的不纯的。所谓打击境外非政府组织、监控境外非政府组织、约束境外非政府组织，他的很重要的目标，或者说他决定性的目标，不在于他们，而在于这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社会，就是对于加强中国社会本土的这些草根组织、行动者、人权捍卫者阶层，就是说主要是在切断他们的给养，切断他们的供血，切断他们就是说所能够在这里开展这种活动的力量，这里边包括资金，也包括理念和这个能力建设各方面的这个支持，所以他还是针对本土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他就是要清剿掉这样的存在的土壤嘛。
以上是耀文解说。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由于罢工，4月28日只有法国世界报正常出版。该报头版头条刊登对一份法国民调的分析，认为法国左翼社会党的选民充满不信任的政治观感。由法国民调机构 Ipsos 所进行的民调主题为法国社会的分裂，显示过去尚比较有信心的社会党左翼同情者们越来越对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感到失望。有 65% 的受调者认为法国的民主制度运转不灵，69%的社会党选民认为法国正在没落，在走下坡路，67%的受调者认为法国需要真正的领袖来对国家进行整顿。在法国选民中，左翼和右翼的分野更多的体现在与移民和伊斯兰有关的问题之上，而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形象仍然比较负面。法国世界报评论说，现在正是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和奥朗德总统的近臣们重振法国左翼选民的时候。如果奥朗德还想在体面条件下参与下届总统的选举的话，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候了。当然，奥朗德连选连任的困难很大，三年前的法国民众已经对政治失望，但现在是法国左翼选民的失望情绪更大。虽然法国社会党选民中仍然有 86% 的人相信民主制度，但他们更加强烈的要求能有一个更有领导力的人担任领袖，这说明在他们看来，奥朗德总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真正的领袖人物。对于经济政策领域的看法，法国选民的左右政治分野仍然存在，但比过去大大降低。他们的政治分野更多的体现在对外国移民和伊斯兰问题上。对于在法国的外国人是不是太多这个问题，左翼选民中 63% 的受调者都认为外国人并不是太多，而在传统右翼选民中持这种看法的人则只有 24%。在极右翼选民中，只有 1% 的人认为外国人并不多，而只有1/3的左翼选民有不是生活在自己国家内的感觉，而在传统右翼选民中，有这种感觉的人多达 73%， 而在极右翼选民中，98%的人存在着不是生活在自己国家内的感觉。对于穆斯林人的宗教，法国左翼选民中 59% 的受调者认为伊斯兰教与法兰西共和国的精神之间没有冲突，而在右翼选民中存在这种看法的人则只有 35%， 在极右翼选民中存在这种看法的人则更少，只有 15%。 法国世界报今天关注的国际问题仍然十分广泛。对于美国总统初选，该报评论说，美国共和党人候选人特朗普获得党内提名的趋势已经难以阻挡。民调显示，多数共和党选民认为，七月份的共和党大会应该提名获得多数票的候选人，尽管他可能尚未获得1237个党代表票。法国世界报今天还报道，西班牙左翼社会党和激进左翼政党之间，由于在六个月后仍然不能达成一致的协议，而使得西班牙将在6月26日举行新的立法选举，试图在议会中形成更明显的多数，达到组建政府的目的。就巴西混乱的政治局势，法国世界报今天报道说，巴西参议院主席已经准备对总统罗塞夫进行审判，而巴西总统罗塞夫本人却提出要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巴西的副总统却在进行组建新政府的准备。法国世界报今天还报道，叙利亚和谈受阻，俄罗斯施加压力，要求联合国把一些叙利亚反对派列入恐怖组织的名单之中，从而排除出叙利亚和谈的进程。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摘，由肖曼编播，感谢洛黑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今天的话题是中美两国在南海的行动越来越具有针对性。
出现在南中国海的中美对峙近期以来继续不断升级，情势越来越紧张，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南海情势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中两国在南海的行动越来越具针对性。最新进展，美国六架战机飞越黄岩岛上空，引起中国强烈抗议。美国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罗素明言，美国决心不让中国破坏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利益。双方动作平稳，并称螺旋状持续升温，要维持斗而不破，风险越来越高。经过一年多较量，目前中国军方对南海局势的判断似很乐观。一，认为白宫和美国军方针对南海问题意见相左，军方鹰派的主张一直遭白宫压制，白宫甚至为此下达封口令。二，认为美中由于经济水乳交融，美国惧怕与中国轻启战端，因此美国迄今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政治姿态，不会真的出重手。中国军方鹰派人物甚至认为美国是胆小鬼，还挑衅说，美国敢炸掉中国在南沙布置的一切设施吗？三，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将对中国越来越有利，中国在南海可抛却此前多年的种种顾忌，可更大胆的出招。然而这样判断是不是过于乐观？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来南海哪里是保护飞越等国权益的，南海的领土纠纷完全成了美介入这一地区的战略借口，他对中国拉开的架势大大超越了他宣示其南海政策的需要，阻止中国霸权也无的放矢。华盛顿还是对中国崛起更为关注，对南海的事情赋予了中国展示肌肉，中国要制定规则的全局性意义，他是冲着要把中国压下去来的。如此一来，南海这盘棋就下大了，他似乎要成为中美战略角力的示范区，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承载双方的态度和意志，搞得谁也不能后退半步。至少卡特和哈里斯等美国高层给人他们在推动事态朝这个方向走的印象。由于南海这个示范区就在中国家门口，美方施加再大的压力，中方只能接招，并无战略性后退的可能。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郑永年的评论说，概括地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正在出现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意在对付中国的新联盟，而这个新联盟所造成的一个局面似乎是要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让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没有多少可以退让的空间， 在填海造岛领域，中国是后来者，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先于中国在进行此类活动，只是因为中国国家能力的强大，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大大超越了其他国家过去数年所做的总和。中国的行为是对其他国家行为的反应。再者，如果中国不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做出反应，执政党的合法性必然产生危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中美近期就南海问题的角力不断升级，文系武系陆续登场，纵观局势，双方犹如在下一盘围棋，美方重取势谋取一个新的国际围堵圈，以压迫北京在南海岛礁建设的空间，中方则固守实地，加快以填岛礁民用和军用设施建设，并以岛礁建设的既成事实改变被围大势。这场缠斗短期不会结束，结构性矛盾分歧难消，但中美两国高手过招还是会斗而不破。当下有两个基础条件决定中美不可战：第一，核恐怖平衡。冷战时代美苏不战是因为双方都拥有将对方毁灭无数次的能力，如今中国的核武与美国虽有很大差距，但仍具有二次反击毁灭美国的能力。第二，中美利益互相渗透，每年双边贸易额超过5500亿美元，一损俱损。实际上中美也严格管控分歧，建立了两军海上和空中相遇联络避免意外的机制，高度警惕发生意外擦枪走火。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西部发生里氏5.2级地震，中国人大今天通过备受争议的限制非政府组织法案，中国江西高院宣布再审乐平真凶再现案，贾玲敏案二审维持原判，流亡藏人选举结果揭晓，洛桑桑盖获得连任，日本抗议马英九将冲之鸟岛称为礁，台湾总统马英九再度回击日本的抗议，俄罗斯外长与习近平会面为普京访华做准备，中国官媒说戈尔巴乔夫称不推卸自己对苏联解体负有责任，俄罗斯今天首次从该国东方航天发射场发射一枚载星火箭。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要闻解说，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萨拉赫·阿布达斯兰这个名字自去年10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之后，作为一个最后在逃的涉案主要嫌犯而不断出现在媒体上。继今年3月份阿布达斯兰在布鲁塞尔被抓获之后，周三他的名字再度登上法国各大媒体的头条。阿布达斯兰在周三早间被从比利时引渡回法国。巴黎检察院表示，阿布达斯兰在早上抵达法国后，在9点多钟就被法方正式关押。当天下午，他已经被送见预审法官，法官向他宣布了巴黎恐袭案的指控调查。据法国世界报报道，阿布达斯兰受到的指控包括参与恐怖组织的准备及实施单个或多起人身伤害攻击，与恐怖集团有关的团伙谋杀和企图谋杀，以及筹划及实施与恐怖组织有关的有组织团伙犯罪及非法拘押等。据他的法国律师法兰克·伯顿说，阿布达斯兰已经被押送到临时关押他的巴黎南郊佛勒里美罗杰监狱，该监狱据称是欧洲最大、安保措施最为严密的监狱之一。法国司法部长约尔·福阿斯周三早间表示，阿布达斯兰将被单独关押并配备高度警备，他的房间将配备监控摄像头以防止逃跑或自杀。 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在法国和比利时于十天前达成阿布达斯兰引渡决定之后，引渡的实施直到最后时刻都是在极其保密下进行的。他的比利时律师斯万·马里和法国律师伯顿是在周三早晨几乎与媒体同时才得知消息。报道说，法国宪兵特种部队全程负责执行押送的任务，用一艘法国宪兵 EC-145 直升机将阿布达斯兰从被关押的比利时贝佛伦监狱转移到了巴黎附近的维拉库伯里军用机场，随后警方向他宣布了逮捕令。这是法国警方在3月19日巴黎恐袭第二天时发布的欧洲逮捕令。接下来阿布达斯兰将接受法官的一系列讯问，法官期望查清11月13日巴黎恐袭的筹备及实施的详情，130人在此次前所未有的攻击中死亡。阿布达斯兰在3月份在布鲁塞尔被抓后接受了比利时检方的调查，担任他辩护律师的是斯万·马里。在他被引渡到法国后，马里将继续协同法国律师伯顿一起为阿布达斯兰出庭辩护。他们在引渡之前曾与阿布达斯兰会面，就他目前的精神状态，伯顿曾向媒体表示，感觉他还处在一个年轻人在经历了巴黎灾难事件之后的崩溃中，有意愿向法国司法交代。马里律师也表示，认为他有试图对事件解释和配合司法的表现。萨拉赫·阿布达斯兰现年26岁，有法国国籍，摩洛哥裔。他出生并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长大。目前为止，警方对他在巴黎攻击中的角色还未能完全确定。有材料显示，他可能充当了运输者的角色，将恐怖杀手从欧洲运到巴黎。他此前在接受比利时审讯时曾表示，在巴黎恐袭后他曾试图自杀爆炸，但是最后还是放弃，将装有炸弹的腰带扔掉。之后他在两名朋友的协助下回到了比利时，在返程的途中曾三度受到路查，但都因警方未能确认他的逃犯身份而侥幸逃脱。随后法国和比利时警方对他展开了为期4个月的全力搜捕，直到今年3月份在对布鲁塞尔弗雷区的一所公寓搜查时，他在枪战的混乱中逃跑。3天后的3月18日，比利时警方在他生活过的莫伦贝克区的一所公寓中最终将他抓获。担任一个被视为是全民公敌的恐怖分子的辩护律师意味着风险。对此，马里律师就表示，他曾经受到过阿布达斯兰的身体和语言的攻击，而为了安全起见，他为自己的女儿外出申请了警方的保护。担任阿布达斯兰法国律师的弗兰克·伯顿曾经代理过多起著名案件，包括被墨西哥关押的法国妇女弗朗斯·卡斯案件，一个法国母亲杀死自己刚刚出生的8个婴儿等等。此外，他也成功代理了90年代法国一桩著名的恋童癖案件的辩护。对于巴黎恐袭的受害者来说，阿布达斯兰被引渡回法国接受审判，意味着正义正在被得到伸张。30多个受难者的家庭代理律师约翰·里哈就说，这显示出正义开始起步，所有凭着巨大的耐心考验期待的人们，今天终于可以看到罪犯之一站到了法国司法面前。他说，要相信正义，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法国和比利时的协同配合以充分的效率使得涉案犯或者被击毙或者被抓。我们希望阿布达斯兰慢慢的会讲出实情，我们并不期望着奇迹，不期望他会立即配合。比利时马里律师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曾经表示，阿布达斯兰对于整个案件的调查异常的重要，因为他有配合，有交流，他并没有使用他所拥有的司法沉默权。对于马里律师来说，阿布达斯兰是一个在莫伦比克区里小偷小摸长大，脑中无物，只会跟班的小傻瓜。但是最终阿布达斯兰是否会配合法国的调查将受到各方的关注。听众朋友，以上的节目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R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 最近沸腾国际的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因为在肯尼亚发生中国大陆强行掳走劫持八名被判无罪的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民到北京，引起哗然。之后呢，中国又继续同样的手法，总共掳走22人加23人啊。那么台湾诈骗集团长久以来啊，就是大量的诈骗台湾的人民，在遭到台湾政府宣导、警方扫荡之后，近来呢就转而诈骗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民，手法高明，可说两岸通吃。本次的中华世界节目为大家邀请到台湾的新新闻周刊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我们点评分析啊、陈先生您好。
你好。
陈先生，可不可以替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台湾集团那个诈骗的手法，您所知道的大概有哪几种方式？
好，我先讲一下哈，台湾这个东西主要是电信诈欺哈，它有几个特色哈。第一个用电话，不管是室内电话或者是手机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在区域上面来讲哈，不管是中国或台湾，它都有很高的储蓄率啊。
中国跟台湾都有什么？
对，就是存款。
储蓄存户啊 ，OK，
就你银行里面要有钱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两个地方都是一个金融业非常发达的地方。像台湾过去来讲，我们有那个提款机 ATM，
对，
你在那个便利超商里就可以领钱，转账啊。还有呢，这四个呢，这两个区域啊，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台湾，我们的性格上有一个服从权威的性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因素哈。为什么呢？在欧美国家，其实他们对于政府或者公权力啊，用电话通知你某些事情的时候啊，他会比较谨慎。那在东方来讲，不管是台湾或中国来讲，我们的文化的因素里面呢，我们其实是比较服从权威的。
对，
那台湾为什么电信诈欺能够起来，跟这四个有关哈？为什么呢？跟它进行的方式啊，我简单讲。通常来讲啊，你一定要有钱嘛，你没有钱就没得被骗。
是。
那通常你会接到，你可能是在一天的早上或者中午，如果你有睡午觉的话呢，可能在那个时候或者傍晚的时候啊，你就通常是一个人精神比较不好的时候，你会接到这通电话。那这通电话呢，通常来讲，它是一个比如说公安或者警察，告诉你说，比如说我姓陈，就说陈先生，你的银行账户啊，涉及到了一个洗钱组织的利用了，那我们需要你协助调查。那通常来讲，过去在台湾呢，就是说我们会很服从，或者会认为说应该要帮助警察单位机构啊，去协助这个破坏犯罪集团啊。
是。
那因为基于这样的情景呢，或者说有自己知道利用了会紧张，这个时候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说，因为这个案子呢已经被列管了啊，所以我需要你的账户资料。那等一下会有这个，比如说检察官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人，他的上级会跟您做进一步的说明。而这个时候呢，在过去来讲，当然就是会有他的这个司法人员出来，然后最后呢，他会走到这个程序哈，就是说司法人员会告诉你说，我需要冻结你的账户，或者我需要你的银行账户的细部资料。这个时候呢，像以前在台湾，就是说他们会接到电话的人，就会在电话里面就把这个自己的账户资料就提供出来，甚至有多少钱都会讲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司法人员呢，通常是检察官或者法官哈，通常是检察官比较多，他就会跟当事人讲说，好，等一下我会请一个人协助你。请你去银行或者到提款机里面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你可能在这个所谓的提款机或者到银行，就把那个钱给转到一个指定账户去。那像台湾那个时候，我们的提款机是就转账的时候没有金额限制，你甚至可以在这种提款机里面转100万新台币过去。那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被骗。那后来我台湾的做法就是，第一个限制提款机的转账金额。那后来这个诈骗集团在台湾就比较不好生存下去哈。
对。
那个时候呢，大概在15、16年前呢，他们就转到厦门，因为厦门跟金门很近哈。
是。
金门跟厦门搭一趟船没有多少时间，而且因为我们的电讯很发达，你可以在厦门使用台湾的手机。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会设机房。比如说他把机房设在厦门，台湾的警察就不可能到厦门去抓人，
对，
你势必要透过大陆的公安，透过厦门的公安，在效率上这个一定就差很多。然后那个时候呢，厦门也慢慢繁荣起来，有大楼了哈，所以很多都设在那个大楼的顶楼。为什么呢？因为电讯信号这个收发就很方便，
强。
那对，像我个人前几年我到上海的时候啊，每一栋上海的大楼啊，住宅区啊，那个小区里面的电梯大楼啊，都会贴上一个白色的单子，全部是在讲提防电信诈欺。大概7、8年前，上海这个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对。
后来呢，这个当然就随着中国大陆哈，它有几个特色。大概中国大陆是现在行动电话支付最发达的地方， 那换言之，它很便利的同时，也表示它更好骗。
嗯，
你很容易透过手机就转账、
支付宝、
网络银行、
支付宝什么的。
对哈、对，所以你就说，金融越便利的地方，它也是金融犯罪越快捷的地方。
嗯
那当然，电信诈骗的始祖是台湾人。那现在的趋势呢，就是它又跟中国大陆当地的做结合了。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大概广西电信诈欺跟台湾的电信诈欺的关系会比较密切。那他就在地化了，在地化就是他就开始大量雇佣中国大陆当地的人、配合台湾的人。那最早的时候呢，这些用电话骗人的这些都是有剧本的。那因为后来两岸就合作打击犯罪哈，大概这四五年来，电信诈骗集团就从中国大陆撤到东南亚，比如说菲律宾、印尼、泰国。但菲律宾跟泰国都曾经被抓了不少人，但是电信诈骗集团更厉害，他就往更远的地方跑。像这次发生在肯尼亚，其实这肯尼亚都是两年前，2014年的事情。2014年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从东南亚跑到肯尼亚去呢？
因为这就是科技哈，因为科技也进步了，所以他往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跑的时候，对中国大陆来讲会更难抓。甚至
为什么更难抓？为什么在东南亚就好抓，到肯尼亚难抓？
因为需要更多的跨国协助哈。东南亚基本上华人多，以中国的影响力来讲，他在东南亚要取得协助的速度会更快。因为当你跑到非洲，那个时间跟效率上一定会更慢。那不只是如此，像前两年嘛，这个有一群台湾人要进加拿大，加拿大是北美了。那因为他们随行有带电信设备，所以是被拒绝入境。因为加拿大海关怀疑这次可能是一个电信诈骗集团，因为科技的发展嘛。所以他透过网络电话做指定转接，甚至说他的电话号码显示可以显示中国内地的电话，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网络电话，然后呢，再透过适当的剧本，这些剧本，像以前流行的是说你有小孩子被绑票了，或者是你有小孩子怎么样了啊，小孩子在我手上，你要把他付钱，这是最早的剧本，那现在的剧本大概就是我刚才讲的三段式，由警务人员、公安出面，告诉你你涉及到一个犯罪。然后其实这个由检察官告诉你说，我需要你证明你自己是清白的，你是无辜的，你是无罪的，那请把你的账户、你的银行资料交给我。然后第三步，他们会要求你去做某些动作，可能是用网络银行把账户里面的钱转到这个账户去，那这个钱很快就会被挪走。所以这个在华人区域来讲，它的受害的金额会非常大，所以它有一些地域性的特色哈、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是相对比较富裕哈。所以他这个状况会很严重。还有一个为什么他可以起来呢？就是说他一定要崇拜权威，也就是他要对，比如说你一般人遇到在中国大陆人的人，你可能遇到公安你会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像台湾以前就是你遇到警察你会有一个敬畏的态度。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比较深信文化比较强的地方哈，他对于这种政府权威的态度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它有一个文化，有一些文化因素在那边作为一个底层。
好，那么常常听说就是说把这个台湾人骗到这个广西南宁去当这个诈骗集团，这个情形你说一下吧。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啊。可是南宁因为基本上它其实是跟那个中国的那个经济开发有关哈、跟整个东南亚、中南半岛的开发案有关。当然基本上它在我们台湾来讲叫做以前就是典型的老鼠会啊。它是要你去找人找这个会员哈、介绍投资，比如说一个人投资10万块，你介绍一个成功，你可以分多少钱，然后不断的像老鼠一样繁殖下去哈、诈骗的方式是比较传统的哈、就是老鼠会猎人头的，
都是把台湾人骗到那边去。
对，这样骗用投资的名义啊，事实上呢，每一个投资的人都是在分下一个人的钱。所以他其实是比较旧形态的。他其实一般来讲都是有一点贪心，然后还有一个都是通常他在人际关系上都有点认识。然后想要搏一下，就你想以小博大。那因为介绍的人有尝到甜头，对他也会讲说，我不会是最后一只老鼠。对，南宁诈骗案，它基本上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啊，它会让你觉得这个是未来还是有前景的，所以我风险不一定那么高。
投资，
第二个我不会那么倒，我不会是最后一个啊。我只要我就算现在知道我被骗了，我只要再找两个进来、三个进来，我就可以把我的钱拿回来了。所以它大概用人性的这种弱点，
就是自己受害了，然后再抓别人来受害，减轻自己的损失。
对，就是我不要当最后一只老鼠就对了。这是典型的老鼠会诈骗案。
好，在最后一个问题中，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个时候行动起来了？
其实我相信这个对中国的公安部门它的压力非常大啊。那还有一个就是
听说什么红二代也被诈欺了，
一定会有。 因为台湾哈、啊，在台湾我们讲，我们就有经济部长被骗了。
嗯，
受到的经济部长是高知识分子哈、啊。
对，
而且台湾寻找诈欺已经这么多年了哈、啊。
嗯，
那在马政府里面，他有一个部长，就是他接到电话说他的儿子帮人家做保，嗯、被对方压人了、
啊，
要他交钱。嗯，因为我们这位部长真的去银行提钱、
嗯、
而且他是当面把钱交给对方，
怎么那么傻呢？
这样子被骗了两次、嗯、因为事不关己啊，关己则乱、
嗯、
这就是人性，他利用你父母对子女的亲情、
嗯、
然后那种心理上、
嗯、
然后刚好你可能打电话给你的小孩这电话打不通、
嗯、
就说你就乱了、
嗯、
像在台湾我们还有一位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副院长，她是一个女士哈、
嗯
年纪很大了，
副院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也被骗
2000万新台币。
哦，
他的退休金一次被骗光。那因为他是一个单纯做研究的人，他事实上对外面的这些事情并不理解，他就这样子被骗了2000万了、啊
嗯、
理由只是因为诈骗集团用检察官用法院的名义要他配合调查、
嗯、
把他的钱转到一个指定的账号去，2000万就没了，一直都有人被骗。
嗯，
他应该是配合的电信科技还有这种金融科技、
嗯、
所以他是一个高智慧高科技的犯罪、
嗯、
犯罪行为、
嗯嗯。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台湾新新闻周刊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谈目前轰动台海两岸的台湾电话诈骗集团通吃两岸人民的手法。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法国风光，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10月9日，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1.704亿美元的天价拍卖了斜躺的裸女这幅画，震惊世界。在今天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中，我们就来介绍创作这幅斜躺的裸女的意大利画家莫迪利亚尼和他当年生活作画直到英年早逝的街区，即法国巴黎的蒙巴纳斯街区。巴黎是个艺术家云集的城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巴黎有两个艺术家的街区，分别是北部的蒙马特高地和南部的蒙巴纳斯街区。如今的蒙巴纳斯有一个火车站和地铁枢纽，还有一座巴黎市独一无二的摩天高楼，供游人登楼参观，一览巴黎市的风景。蒙巴纳斯高楼虽然不比埃菲尔铁塔更高，但地处市中心各类建筑的中心，感觉上能看得更加真切，连不同街区的天气不同也能看到。蒙巴纳斯街区还有一些因为艺术家而有名的咖啡馆、餐馆。蒙巴纳斯街区当年由于地价、房租低廉而受到穷困艺术家的青睐，人以类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了一个艺术家的街区。其中不少人终身默默无名，贫病交加，但其中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流传于世，越来越受到重视。画家、雕刻家莫迪利亚尼就是其中之一。莫迪利亚尼1884年出生在意大利，父母是罗马尼亚犹太人。家境贫困的莫迪利亚尼从小与疾病相伴，1902年开始在佛罗伦萨学习裸体画，又到过威尼斯，1906年来到了巴黎，先加入蒙马特艺术家的行列。从1909年开始，他在蒙巴纳斯艺术家街区的一个房子里作画和生活。莫迪利亚尼做的斜躺的裸女拍卖时有5名买家竞争，经过9分钟的大比拼，该画终于以 1.704 亿美元拍出，价格仅仅比去年5月毕加索油画阿尔及尔的女人的天价稍微低了一点，成为世界上拍卖价格第2高的艺术品。 被拍出如此天价的画作的画家本人却是贫困潦倒了一生。倒退100年，莫迪利亚尼身世之悲惨与梵高有一比。莫迪利亚尼不仅多病，还过度饮酒，这使他的脾气暴烈，感情生活波折不定。他最后的一任女友出身巴黎富人家庭，但与家庭断绝关系。当1920年莫迪利亚尼病逝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快要出生的婴儿。莫迪利亚尼下葬的第二天，他的女友就悲痛地跳楼自杀了，留下的大女儿被莫迪利亚尼在意大利的妹妹收养。1984年莫迪利亚尼诞辰100岁时，意大利为莫迪利亚尼举办了画展，他的女儿也出版了有关父亲的回忆录。除了人物头像以外，裸体画也是莫迪利亚尼的专长，但他并不是学院派，而是开创了前卫艺术、现代艺术的裸体画风格。据说莫迪利亚尼作画的速度惊人，一气呵成，从不修改，但他的模特们认为他笔下的裸体画画出了一个人的灵魂的裸体。由于时代的限制和风俗检查，他的一些裸体画在当时不能展出。100多年后的今天，莫迪利亚尼的裸体画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能被中东富豪收藏家认可，不然他的作品或许到不了中国收藏家之手，或者价格更高。在巴黎蒙巴纳斯街区作画生活，直到死神来临时只有35岁的莫迪利亚尼生前曾经说过，他要的是短暂并有意义的人生。他的画作今天得到了远在中国的全球收藏家的顶礼膜拜和巨资竞争，也许可以告慰这个已经升天的画家的英灵。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风光专栏节目，介绍莫迪利亚尼天价裸女和巴黎蒙巴纳斯街区，由小曼编播，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俄罗斯今天4月28日清晨5点，首次从该国远东地区的东方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一枚火箭，这枚联盟 2.1A 运载火箭搭载了3颗俄罗斯卫星，这次发射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注视下进行的，发射被推迟了一天，原因据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解释，是因为自动控制系统存在故障。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西部发生里氏 5.2 级地震，中国人大今天通过备受争议的限制非政府组织法案，中国江西高院宣布再审乐平真凶再现案，贾玲敏案二审维持原判，流亡藏人选举结果揭晓，洛桑桑盖获得连任，日本抗议马英九将冲之鸟岛称为礁，马英九再度回击日本的抗议，俄罗斯外长与习近平会面为普京访华做准备，中国官媒说戈尔巴乔夫称不推卸自己对苏联解体负有责任，俄罗斯今天首次从该国东方航天发射场发射一枚载星火箭。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4月28日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罗慧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祝亚洲的听友晚安，祝各位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brvice.chine@rfi.fr。